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真道分解》现在为你播出，我是李崇恩。而最近呢，我们学习的是《约书亚记》，这是张德仁牧师为我们预备也为我们讲解的，共22讲的内容。今天呢，就来到了第八讲。第八讲我们要看的《约书亚记》经文段落呢，是第七章，里头就说到亚干犯罪的事情。弟兄姊妹可以预备好手上的圣经，翻到《约书亚记》的第七章，一边看圣经一边聆听张牧师的讲解。我们从神的话语里头学习呢，不是把它看成是过去的历史，也知道这是神今天对我们所讲的话，继续呢要成为我们的提醒、我们的警戒，也帮助我们属灵的生命的建立和成长。好，现在把时间交给张牧师。
耶和华将从前向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之地赐给以色列人。耶和华照着向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的一切话，使他们四境平安。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了。请听张德仁牧师为你主讲《约书亚记》。
欢迎来到《真道分解》，我是张德仁。今天要来看《约书亚记》的第七章。先前我们看到了神带领以色列百姓经历了一个极大的胜利，那就是耶利哥城倒塌了，而耶利哥城也犹如像是一个出熟之物一样，要把它全然的献给神。到了第七章，我们看到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攻打爱城，然而在攻打爱城的事上，他们却失败了。爱城的失败给以色列人很大的教训，因为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他们用多年的时间去进攻迦南地，可是呢，在这么多年里面共损失了36个人，而这36个人都是在约书亚记第七章在爱城的战役当中所死掉的，其他所有的战役没有一个人战死。我相信我们从这个数字的比较就可以了解到，爱城之役是一个多深刻的教训。而神要教训以色列百姓什么呢？如果这个教训是这么重要，是这么深刻，今天的基督徒，我们是否学到了神所要教导以色列百姓的功课？首先我们来看七章一节，约书亚记七章一节。七章一节说，以色列人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什么是当灭的物呢？我们看约书亚记的六章十七节到第十九节，约书亚记第六章十七节到第十九节，十七节说，这城和其中所有的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只有妓女喇合与他家中所有的可以存活，因为他隐藏了我们所打发的使者。至于你们，务要谨慎， 不可取那当灭的物，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使全营受咒诅。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要归耶和华为圣，必入耶和华的库中。我们看到六章十七节到第十九节，神先前三令五申，要以色列百姓注意，进迦南的时候什么都不可以拿，这乃当灭之物，金子银子等等通通要归给耶和华，全部要入耶和华的库中。约书亚记第七章第一节就开门见山地告诉我们，有人没有遵守，而且以色列人这个词儿，我们看到他不是一个以色列人，而是许多以色列人，他是以复数的形态来呈现的。有许多以色列人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你先要记得德人所说的话，有许多以色列人。第七章可能我们表面上看到的主角是亚干，亚干一个人犯罪，但其实不止亚干一个人犯罪。为什么？待会儿德人会说。七章一节下半段说，因为犹大支派中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亚干取了当灭的物，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我们看到在约书亚记的研究里面，除了约书亚记第七章的亚干之外，再也没有如此详细的列出某一个人的家庭背景还有他的家谱。为什么呢？为什么约书亚记的其他地方没有详细列出某一个人的家庭背景还有家谱，可是亚干要把亚干的家庭背景要把亚干的家谱写得那么清楚？经文说的他是犹大支派中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亚干。亚干这个字 Akam 意思是矫饰的人，搅局的人。这名字很有意思，极具讽刺性。的确他也在以色列百姓进迦南的事上呢，他在搅局。他拿了当灭的物，得罪了神，而神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也许你觉得很奇怪，以色列人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就是亚干拿的嘛，那么为什么神的怒气不向亚干一个人发作就好了，而要向以色列人来发作呢？这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信息？我们看，其实在以色列百姓进迦南的事上，神要他的儿女学习彼此相顾。先前第六章十七节到第十九节神就已经先说了，因此当好几万人进到了耶利哥城，神已经说什么都不能拿。而这么多人，你看到旁边有人拿，你会不会提醒他一下说不要拿？还是因为亚干这位搅局的人不好惹，我们干脆就装作没有看见？我刚才说为什么要把亚干的家庭背景还有家谱说得那么清楚？有没有可能当亚干把这当灭的物拿回他的帐篷的时候呢，当时的以色列百姓他们一家一家是住在一起的，这个帐篷 有什么好隐藏的地方呢？或是说，当亚干在隐藏的时候，有没有人可能他看见了，可是他却装作没看见，以至于神要对付这种文化，这种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文化。当我们看到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犯罪软弱，可是我们却冷漠以对，你不要以为你没有事。我们来看以西结书的第三章16节到18节，我们翻到先知书，以西结书三章16节到18节。以西结书三章16节说，过了7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我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我何时指着恶人说他必要死，你若不警戒他，也不劝戒他，使他离开恶行，拯救他的性命，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神的话语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看到弟兄姐妹犯罪，我们没有去警戒他，没有去劝戒他，使他离开恶行，帮助他，其实这个人当然他会自食恶果，但是神也要找我们算账。神要这群进迦南的百姓学习彼此相顾。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桩谋杀案也是如此，当该隐将亚伯给杀了，神特别对该隐说，在创世纪第四章第9节，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你就是应该是看守你兄弟的，我们怎么可以单顾自个儿的事呢？而不管我们周遭的弟兄姐妹发生了什么事情，神要这群进迦南的百姓学到彼此相顾，不要单顾自个儿的事。如果这个事情这么重要，透过爱诚之意，36个人牺牲生命，这么深刻的教训要教导这个真理，而我们是否学会了？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来。
约书亚记1章6节，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
欢迎回到真道分解约书亚记，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第7章第2节到第3节。7章2节，当下约书亚从耶利哥打发人往伯特利东边靠近伯亚文的爱城去。爱城的这个爱字呢，是废墟的意思。以色列人在征服他之前，他可能就是一个没有人住的废墟。那么对于旁边的伯特利而言呢，爱城可能是他的一个临时的一个军事哨站。在以色列人从约旦河谷往西行进的时候，可能是作为一个权宜之用的防御工事。所以有学者提到爱城被毁灭的叙述，可能也是指着伯特利所说的。好，那么这边提到，当约书亚他从耶利哥打发人往爱城去的时候，就吩咐他们说， 你们上去窥探那地，他们就上去窥探爱城。这个动作没有错，我们应该要摆上人的责任。可是如果你有听德人在讲说约书亚记，我们讲到第五章的时候，德人提到五章十三节到十五节，约书亚曾经犯过一个错，那就是约书亚记第五章第十三节，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他要靠近耶利哥做什么呢？当然也是要来观看观察如何攻打耶利哥。但这个时候一个神的使者出现，他手里有拔出来的刀。约书亚问他说，意思是你是帮助敌人呢，还是帮助我？你是站在敌人那边，还是站在我这边？这位向约书亚显现的人，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不要问我是站在敌人那边还是站在你这边，你要问你自己是否站在神这边。谁是主？谁是神？谁是元帅？为什么攻打耶利哥城没有先来到神面前来向他求问，来求他指示呢？你以为约书亚学会了吗？不，约书亚没有学会。到了攻打爱城，在刚才我们所看的七章二节，他派了探子去窥探爱城。可是他有没有祷告？有没有求问神呢？没有。从第二节到第三节，我们看到是一个悲剧的原因。第三节，他们回到约书亚那里，对他说，众民不必都上去，只要二三千人上去就能攻取爱城，不必劳累众民都去，因为那里的人少。探子看来情报是错误的，因为如果你往后看，到了八章二十五节，八章二十五节告诉我们说，当日杀毙的人连男带女共有一万二千，就是爱城所有的人。你情报错误吧，你探子的工作很差劲的。人家后面呢，我们看到有一万二千，你说只要二三千人上去就可以了。攻城哎，攻城人应该要更多哎。除了以色列的探子情报工作很差劲之外，我看很大的问题是他们的骄傲，轻敌了。前面才有一个耶利哥城这么大的胜利，我们什么也没做就赢了。现在我们拟定一些战略计划，二三千人就可以了。不止这些以色列的探子他们轻敌，连谁也轻敌啊？约书亚骄兵必败。而且你听到德人刚才读第三节，不必都上去，不必劳累众民都去，哎呀，几个人去就好了啦，那么其他人可以休息呀。错，我们是一个团队的侍奉，前方作战，后方守望。什么不必都？什么不必劳累众民？我们是一个团队。约书亚的反应让人很失望，他依旧没有以祷告来寻求神的指示。从第五章到第七章，他可能也被先前的胜利给冲昏了头。如果你稍稍懂得军事的战略，我们看一下在吉甲安营的约书亚的军队、以色列百姓以及爱城间的地形为何。我们先看一下八章十一节到第十二节， 八章十一节，众民就是他所带领的兵丁都上去，向前直往，来到城前，在爱城北边安营。在约书亚和爱城中间有一山谷，他挑了约有5000人，使他们埋伏在伯特利和爱城的中间，就是爱城的西边。我说过，因为很有可能爱城是伯特利的一个临时军事的哨站，所以也必须防伯特利的援军。重点是十一节，在约书亚和爱城中间有一个什么谷啊？有一个山谷哎。弟兄姐妹，你有普通的军事常识都知道，山谷路狭，爱城附近的驻军呢，只需要少数的人就可以挡从山谷来犯的敌军，可以从山谷上抛掷石块就可以击溃来犯的敌人。但以色列的探子却只窥探到人数稀少，却没有侦察到地形之险要难攻，轻敌嘛，难怪败北。约书亚没有祷告寻求神的心意，那是否他后来就学会了呢？其实我们往后看就知道，约书亚其实没有学会。约书亚为什么没有学会呢？在约书亚记第九章，你会看到欺骗人，欺骗人。在约书亚第九章，我们看第六节，约书亚记第九章第六节，他们到基甲营中见约书亚，对他和以色列人说，我们是从远方来的，现在求你与我们立约。以色列人对这些西魏人说，西魏人可能是好几个族的泛称了哈，只怕你们是住在我们中间的，若是这样，怎能和你们立约呢？他们对约书亚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书亚问他们说，你们是什么人？是从哪里来的？他们回答说，仆人从极远之地而来，是因听见耶和华你神的名声和他在埃及所行的一切事，并他向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就是西实本王西宏和在亚斯他路的巴山王噩一切所行的事。我们的长老和我们那地的一切居民对我们说，你们手里要带着路上用的食物去迎接以色列人，对他们说，我们是你们的仆人，现在求你们与我们立约。我们出来要往你们这里来的日子，从家里带出来的这饼还是热的，看哪，现在都干了，长了霉了。这啤酒袋我们盛酒的时候还是新的，看哪，现在已经破裂。我们这衣服和鞋因为道路甚远，也都穿旧了。以色列人受了他们些食物，并没有求问耶和华。弟兄姐妹，约书亚，你为什么不祷告？你为什么不问神呢？约书亚记的叙述者到第九章忍不住了，就把真正核心的关键呢点出来，并没有求问耶和华。弟兄姐妹，祷告不需要你花钱，我们可以随时来到主的面前。当你做任何事情，不管重要的大事小事，我们都可以来到主的面前，先祷告寻求他的心意，然后再做决定。要记得先祷告后再做事的这个原则，让约书亚还有以色列百姓他们惨痛的教训能够让你我引以为鉴戒。我们下回见，我是张德仁。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 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除了每天按时收听电台的广播之外呢，听众朋友也可以选择在网上收听啊，这个就比较方便哈。你每天在自己方便的时间可以啊登入网站，就可以听到半小时的真道分解，也可以重温呢刚过去一个星期的节目。明天同样时间是约书亚记的第九讲，到时呢张德仁牧师会继续讲解呢第七章另外的一个经文的段落，就是第五节到第十五节这个段落。因为以色列人攻取爱城打败了，是什么原因呢？他们就追究原来是群体当中有人犯罪的缘故，那事情是怎样的发展，又有什么事情我们从中学习呢？记得留心聆听明天约书亚记七章第二部分的讲解。愿神赐福保守你，再见。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来信与我们分享。电邮地址 zhendao@liangyou.net， 真道@良友.net。如果你想收听更多关于圣经的讲解，欢迎到良友电台资源库的解经库真道分解网页浏览，网站地址2.729ly.net， 2.729ly.net。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长存，天地将毁坏，你的话却长新。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脚前。